朋友们，早上好啊！今天是十一月二号了哈、啊，现在是美西早晨的9点钟，美东呢现在是更是因为它早见到阳光嘛，现在已经是中午12点了，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咱就不倒计时了，明天就是美国总统大选日啊！现在美国的各个城市啊、村镇呢、啊、都热闹起来了。这种民众投票参与的热情吧，是我在美国生活这么长时间以来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啊。在我们连线的另外一端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爱咳嗽的方伟，对，标志性的啊，
先都咳完了，Go ahead。
对，咱俩跟大家相处已经是22集节目了，直播节目啊。那个今天下午呢，我和方伟就要会面了。共同准备操办明天的这个大选日的全天直播盛况，哎，方伟你好，早上好，
啊，江峰好，观众朋友早上好、哎、啊，早上好，晚上好，中午好，
我相信旧金山那边也是很热闹吧，方伟你就给大家说说你的感受吧，咱们现在剩最后一天了。
哎呀，感受哈，那个，这个我昨天去投票的哈，因为实在是我本来也是想压到选举当天。但是选举当天呢要在江峰时刻和这个天亮时分这两个频道做直播，我是想我是绝对没有时间的哈，所以昨天我跟我太太就去这个旧金山的市政府投了票，然后呢对反正这边冷冷清清的哈，没太感觉到有太多的气氛，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投这个票本身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或者你已经投了票，或者你觉得明天要去投票，总而言之吧，有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事儿哈，就是说，哎呦，我今天挺忙的，算了，我那一票也没啥重要的哈，也改变不了乾坤，就是这种想法哈。我觉得投票日的那个叫做什么 turn out 啊，就是出票率，这个投票率就是在这个念头上，我觉得我也没啥作用。那么大家都这么想的话，最后整体就变了。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我在这儿多说几句，替江峰说几句。我看了江峰的后台数据哈。在过去的26天之内呢，我跟江峰做了22个节目，江峰自己又做了14个节目，总共是36个节目哈，在36天之内做了36个节目，总共是2400万个视频观看和380万人，380万，我说的是叫做独立人士哈，独立人士看了江峰的这个过去36个节目。所以呢，这里头有1/3是美国人，所以呢，这里头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哈。所以我是觉得呢，就是您吧，我觉得我们的观众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大家不要有那个我这票也没用吧，我今天正好挺忙的哈，就别去想这个问题 ，just do your duty。那对这里头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一点要嘱咐一下大家哈。
对，咱们今天这个封面图设计的，你看了，虽然是看了这个川普已经是冲了小红线了，穿着一个红鞋子，挺开心的。但这是仅仅是封面啊，咱们那个再看后面还有一个骑着驴的正赶过来的，最后胜负还是很难说的。所以朋友们一定要珍惜自己手中这一票，冲出去啊，去选出这一票来，投下这一票来。那么根据这个美国民意调查呢，发布就民调就是那个叫做 DI Sunday Express。啊，来自这个 Democracy Institute 啊，也就是咱们这个方伟介绍的说，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准确，拿捏的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民意调查机构呢，他认为川普将压倒性的这个优势啊，赢得美国总统职位。他是2016年是准确预测了川普对决这个希拉里的这个 Hillary 的这个竞选结果，他可以说是当时凤毛麟角的一个准确的一个机构吧，啊，预测准确的。主流媒体几乎预告都错了，这下对了。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它就叫做星期日速递啊。这个最新民调是昨天下午，就星期天下午1点钟发布的啊。关于双方的优势变化显示的最新数据是什么呢？第一个，一个趋势性啊，就是拜登被他的儿子亨特牵连的这个腐败指控啊所困扰，选民已经开始动摇了对他的信任。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最新发现呢，在关键的摇摆州，包括佛罗里达、爱荷华、密西根、明尼苏达和宾夕法尼亚、威斯康辛，总统啊，就是川普总统呢，保持了49%对45%的一个4点领先。那么这样的统计结果呢，将超过2016年对阵希拉里时候的这个选举团人票，将达到啊，这是他的最新预测，昨天下午1点钟出来的，将达到326票对212票。这个民调呢，这个咱们刚才说了，方伟是比较推崇的啊，比较至少是推荐的一个吧。他呢是比较善于找出来叫害羞的川普嘛，是吧？ 方伟啊，你这个在大选常识当中是多次介绍过关于民调的真伪，那么现在这个最新的情况出来，你能不能做一个进一步的这个解读呢？
好啊，那个关于能谁能调准民调哈，就我一直在研究这方面的东西。那这个主流，我打个引号哈，主流的民调呢，我们都知道。我想请我们的导播把现在的昨天哈，今天我没有时间，把昨天的主流民调，这个叫做 Real 清晰政治的民调，大家就看一眼哈。清晰政治它不是一个左翼的哈，它是一个，其实它是个右翼的，但是呢，他自己不做民调，所以他把大家的民调加在一起，加个权，就是个加权民调。所以大家就看一眼呢，拜登是一片赢面，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宾夕法尼亚他是赢4个点，这是就是昨天的哈，明尼苏达赢4.7个点。我就请大家就是看完之后，全国呢，那拜登是赢7.2个点，大家就看一看这个哈。然后呢，在战场州呢，拜登是赢3.7个点。大家就看一眼就好了，请我们后台把它给抹掉好了。我整个研究下来呢，我找到3.5个民调想法不同的哈。那其中一个呢，就是刚才江峰所说的这个叫做 Democracy Institute 啊 ，Democracy Institute， 它是昨天所发布的民调。他说呢，那他的预计是在这个最后的选举人票哈，那川普会赢到326张，那么对决拜登的212张，那么在整个的战场州哈，在战场州，川普现在民调领先是49%，对阵拜登的45%，甚至在全国的这个选票，大家很多人都就是说，几乎除了他们之外，所有人都认为就川普会输掉全国票，赢下总统大选。那么他说全国票川普也会赢1个百分点啊，这是他的一个观点。那么另外呢，我昨天很有意思啊，那个江峰，我跟你说一下，我看了那个 CNN 啊 ，CNN 采访另外一个就是3.5个，其中另外一个这个叫做 Trafalgar Group 哈，他们是这个在2016年呢也是一样的，跟刚才说的这个 Democracy Institute 一样校准了哈。那么2016年不仅校准，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他们在就是说这个准确率也非常高，他们整个两次的选举的准确率的高达是92%。92%，然后 CNN 就很生气嘛，我是觉得哈，我的解读 CNN 就很不服嘛，说你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一页，那跟那完全是两回事儿，所以昨天 CNN 呢就把他叫上来，就来挑，基本上就是试图证明他是错的。其实对这种证明我都是蛮感兴趣的，因为我不管是谁说的谁对的哈，包括 CNN 他说他们这个川普这次是输定了哈，这些报道我都会仔细进去看他的凭据是什么。那么这种叫做 cross examination 哈。叫做左派去挑战右派，这都是寻找真相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我都会非常的专注的去看，我也没有任何观念哈，因为我们要寻找的就是事实嘛。那 CNN 的这个主持人呢，首先就说，华盛顿邮报的一个很厉害的民调专家就，我跟你说一下他的评论是什么。这个邮报的专家就是说，你这个 Trafalgar Group 啊，你简直是可笑。2016年拆准一次，你就觉得你以后都是准了。你就在那碰运气，在那就，这是第一个反驳哈，第一个反驳然后他的答案就是说，可是你仔细掰开我们的这个记录看看呢，92%的准确率啊，你的华盛顿邮报差老鼻子远了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538.com 这是个左派的一个民调会诊的一个机构，他的专家就说，你居然调查出来说密执安州30%的民主党人会投川普，25%的共和党人会投拜登，你这不是瞎扯吗？哪有这种事情？天下哪有这种事情？可以证明你说的是很荒谬的。那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这位啊，你懂不懂密执安是怎么回事哈？密执安这个州呢是没有全州的党派登记的，就是说整个州它不统计谁是什么党派。那么你在一个民主党的一个县，就比如说叫做 Wayne County 哈，这个地方就是底特律啊最大的那个地方，就是民主党一党独大。所有的人都要注册成在县注册成民主党人，他才能够在这个叫做县市政治中可以有点发言权。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他们的注册都是在县，都是跟地方政治相关的。他在地方政治上说我是个民主党人，我好在县政府里头有个说话权哈，有个一言这个发言能有一席之地，什么都说明不了，根本不可能去判断说他到底是不是个真的民主党人或者真的共和党人。所以他说你问这问题，你根本就不懂这个密执安怎么做的。我当时听了，我觉得江峰，你觉得是不是挺靠谱的哈？这个人就是个懂行的人啊。那么下面再好几个问题，我就不多说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根本就是一个右派的嘛， 你做民调就是为了证明你的观点，对不对？所以不可信，你怎么回答这个观点？他这个他怎么回答的哈？我觉得他说呀，他说我们是一个，他说很多的民调都是拿钱给他的顾客做民调，他说我们是一个 private business， 我们是一个民间的机构，我们谁的钱也不拿，我们追求的就是真相。所以他也举例子嘛，在2018年好几场共和党很想赢的那个参议院的选战，但是呢，他说我们都事先说了，他们赢不了。他说我们的事实就证明我们的这个记录。这里头我能捕捉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他说 We are private business， 那说的是英文哈。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真正很多正直的做事情的这个机构，就是民间的这种小企业，他们做一个事情完全承担自己的成败，包括这个生意上的成败，不能没有收入就垮台。那么他们得一丝一毫都不能松懈地服务他们的各顾客，讲做出真实的这个诚实的这个怎么讲商业动作，或者说诚实的服务。我在想有点像江峰时刻哈，你说江峰时刻跟这个 CNN 比哈，跟这个纽约时报比，那人力就没法说了，是人家的几千分之一。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民间的草根的组织，怀着信念，带着诚实去做一个事情，他所发现的真理或者他能造成的变化是远远超过这些巨型民调和这种巨型媒体所带来的。所以呢，这是我觉得大家要去关注哈，我说的这三个半全是小企业、小民调机构、小企业。那个半个是什么呢？是纽约的一个 radio host， 他每次选举做一张图哈，他来做个选举地图，从2006年开始做这张图，那么做到现在，那么他的公布是什么呢？他的公布是川普明天会赢328票，这个对决这个拜登的多少，那就很低了哈。那么这是他的这个东西。然后呢，那个走入美国吧，我星期六去的哈，新田他有采访到他，所以在那里做了两集采访，我觉得很有说服力。所以呢，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样一个叫做什么来的，叫做。小众民调哈，不是主流民调，但是我们看看最终谁会变成主流。
那真是非常有意思。实际上就是我这次方伟说了嘛，这几个真实的这个民调机构，你要说他有什么真本事吗？他的真本事就在于什么？他在挖掘人心，他不只是在一个局限一个面上的一个统计数字之上啊，甚至是直白问你会选川普啊，你还是选拜登啊？你这问题一问，那害羞的川普全都扭头跑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刚才提到这 Democracy Institute， 他就善于什么？就善于找到那些害羞的川普啊。我找了几个例子，我看他昨天这个分析很有意思，我把这个英文呢就做了一下翻译，我找了一下，看了他这个是怎样通过这个民意调查来分析出这个民众的心理的啊。比如说他第一个，他问你觉得谁在拜登家族腐败问题上说了真话，是乔拜登还是伯布林斯基？结果呢，相信拜登的是43%，相信伯布林斯基的是57%。你看他这个不拿拜登跟这个川普来做这个对比，他拿着跟他这个揭发他这个伯布林斯基看谁说了真话，这就可以断定什么呢？就是拜登已经失去了57%的选民的信任嘛。所以这个民意他是这么个挖出来的结果啊。再比如说继续说这个拜登家族腐败问题，这个问题说您认为拜登是国家安全威胁吗？回答说是的，54%啊，回答不是的46%。你看多数人如果相信他和他的家族会带来国家安全的话，还怎么会让他当总统呢？这个就是他这个民意调查是这么分析出来，要过一道啊。你再来个跟习近平来个台底握手，那美国能有好吗？对不对？大家心里很清楚。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问就是，您的选票会在选举日之前进行更改吗？那么原来投川普的这些选民呢，说有1%的可能要更改，那么投拜登的这些选民呢，有3%的这个比例是要更改，也就是选了拜登的票，最后要改主意的3倍于选了川普的，这是一个改变双方力量的一个重要趋势。因为我们知道最近在几个摇摆州啊，通过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这个定案呢，啊，这个朋友们选民嘛是有机会去这个更改选票的。那么还有关于这个中间选民的问题，因为他们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力量嘛，咱们说40%也好，30%也好，加起来可能70%左右的一个选民，30%的选民呢是共和党、民主党之外的一个中间选民， 那么你看他这个问题就说，他说亲戚朋友和你的这个同事当中计划投票给川普的有吗？那这个比例是多少呢？是79%比21%，也就是说被调查人的态度，他如果是犹豫啊，不知道选谁啊，这种中间选民，那么他很有可能最终选择跟自己的身边人、跟自己的同事和家人朋友一样去投给川普，这个比例很高。哎，那下面这个问题就比较理性了啊。是说什么呢？就是他对两个人这个候选人的这个政策，也就是说怎样去有效管理国家方面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认为最重要的是这个他们管理国家最重要的是哪些方面？答案呢就偏重于什么呢？就是法律秩序 law and order， 还有呢就是经济与工作，这些呢都是正好是川普的优势，也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关于这个啊，就是这个疫情啊。从新冠病毒的这个影响中，这个关闭中能够反弹吗？关于经济，回答是73%，这个回答其实就等于认可了川普更有能力去解决经济问题，啊，是这么一个意思。因为在拜登那边的一个政治导向是更趋向于关闭经济嘛，关闭社会。所以我们知道呢，就连这个《纽约时报》啊，它也无法回避的，在这个上个周末呢就报道说，美国第三季度啊经济恢复迅猛。折合成年增长率33.1%，朋友们，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成长啊！加上美国的疫苗呢，应该是还剩几个星期的时间就要进入大规模的接种了。所以说呢，在民主党手中，在拜登手中，原来的打的一个疫情牌啊，这个叫做经济衰退啊，指责川普政府安全问题，所以他不搞这个出来这个搞竞选集会，这些呢，这种牌的这个威力呢，就基本就丧失了，是吧？因为马上这个疫苗。很快就要出来了，现在经济数字也上去了，所以现在看来反而是川普最后几天呢，把原来民主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加分的因素变成了自己的一个加分的因素了啊。还有包括就是说这个数字里面有69%的人是支持重开学校，那时候等于站在川普的积极抗疫政策这边了。那么关于两个候选人，我还注意到很有意思，就是什么，还有就是。跟中共打交道谁更好？那这个问题就问出来了。你看，在现在在辩论当中，这个问题都没有很好的去问，结果在民意调查中这么去问了。美国老百姓也看得很清楚，认为跟中共打交道，川普做得好的是72%，那么拜登呢，只剩下了28%。啊，你知道吗？这个方伟，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哈，特别有意思，上面写什么？就是选民呐、啊，出来活动选民，上面写的叫 10% for big guy。这成了一个流行语了，政治流行语。这是亨特电邮门里面透露出来的，就是跟中共的交易当中，说要给当时担任副总统的拜登啊10%的干股，啊，中共的华信公司跟他成立的那个共同公司嘛，给他10%的干股。那个拜登呢，就是伯布林斯基透露出来的，这个叫 big guy， 啊，所以选民打这个牌子有两层含义，第一个是讽刺你拜登的这个贪污的丑闻，第二个叫什么，就是。给拜登留下10%他的铁粉吧，咱们不要了，给他10% for Biden 啊，很有意思 for big guy。所以美国老百姓对于中共和这些民主党大佬们的交易和这些交易对美国的伤害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啊，最后就再问说两个，在民意调查中啊，关于他们的这个个人选项啊，个人问题上。这个问题啊问的是很有意思啊，你看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说，两个候选人当中哪个因为太老了不适合当总统了？结果在这一点上，拜登得了高分，是吧？另外一个问题呢是说，两个候选人谁更可爱？哎，这个呢，哎，拜登又再次领先，但是我们反过来，这里面意味着什么？就是在个人特质上，啊。不少美国人真的是不太喜欢川普，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次选举，美国人呢不是看选美，真是在选总统。他充满了理性啊，越来越看清楚主流媒体的抹黑，然后去坚定地选择一个真正能带领美国走出沼泽、回归伟大时代的总统。啊，这是我就是看着民调的时候，我注意后面的问题，我就很有感触。看着这问题，我在回想那天方伟关于民意调查的这个里面的一些。细节的一些分析，就是哪个民调它真正的能够抓住人心，然后进行客观的逻辑分析，而不是直来直去的去问，直来直去问你问不出来川普害羞川普的，所以现在是这么一个民调情况啊。
对对，那个有个观众哈，我有个叫做那个推特的朋友哈，来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啊，首先我要谢谢江峰哈，江峰在帮我这个建推特呢，我这个在社交媒体上基本上是没啥足迹的哈。那么因为做这个节目呢，这个我就开了一个推特叫希望之声方伟哈，这个江峰在帮我推。那么有个推友就这么问我这个问题哈。主流民调如果是错的话，它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技术上搞错了，这个方法不科学，还是有意这么做的。我就回了个推文啊，我说，第一，我非常愿意相信他们是技术上搞错了，因为很难很难做准民调现在。就像刚才江峰所说的，大家想想看哈，我们在座的很多位，或者说，就是说，你会想象说你接到民调的话，或者主流民调。你已经看了4年的这个主流媒体的胡说八道了，你然后这些跟他绑在一起的民调来问你，你会花20分钟你很忙的时间去回答他吗？起码会一部分人说 no way，甚至有的人会骗骗他，所以呢很难调准。但是有人调准了，对不对？我刚才说了那3.5个这个机构哈，小机构、小公司，那么4年以来，有的从2006年以来都调准了，为什么这么多这么有钱的？名牌的民调机构，他不会做准，他只要多花些力气就可以了，但他没有做，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登出来跟2016年一样的民调，所以呢，我就说呢，我说我觉得他们不是有意的都难，不是有意的都难。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一个就是提振他的人马的士气，第二从他的人马那里圈钱，这是我能想到的原因哈。但是最终就是搬起石头会砸自己的脚，是把自己搞毁掉了。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回答哈，对于民调这方面的我的总结吧，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哈，我觉得就过一天就知道了，对吧？所以这今天是一个叫做民调对民情，一边是民调，我刚才给大家这是个后台给大家看的人员给大家看的那一份清晰政治的民调，一部分是民情，就是江峰和方伟在这讲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以及说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哈所显示出来的民情，以及在 rally 的民情，Who's right？We'll see one day later。就是一天之后吧，就会都知道了。
是的，其实这一点，咱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朋友啊，或者是从其他国家，比如说像前越南呐，很多国家也前共产主义国家出来的朋友，其实都是感同身受。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极权制的国家对这个民意的控制啊，这民意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所走的，是吧？你看这次疫情，大家谁知道真正的死亡数字是多少？没有啊。最后，大家是到这个殡仪馆前的排队，你是个明眼人，一算都能算出来死了多少人。但是呢，中共只留下来的是伟大的胜利，抗疫胜利。紧接着是洪水滔天，这个暴雨已经覆盖了1/4的国土。最后是什么呢？说是什么？是粮食丰收。你说这就是他们的这个民意，对吧？所以大家看的是非常清楚，媒体对于整个的民意是怎么样操控的。那么不仅是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民意，这个比较准确，民调比较准确的这个叫 Democracy Institute，就叫做民主研究所吧，翻译成哈，它的民调更多的人在接受。那么现在主流媒体甚至是左翼媒体啊，其实也在转风向，我们也观察到这一点，特别是这个周末的时候，上期周末的时候，CNN 的这个有个叫评论文章、观点文章啊，竟然也在为川普的执政啊，为他的执政成就喊好了。虽然这个观点评论文章呢，整体上客观说，它并不代表 CNN 的主流立场，就相当于一个报纸，它开一个小角落，让别的所谓的声音来发出来。但是呢，它出现在 CNN 这个平台上，它也是一个有风向标的这么一个体现吧。我关于这几天媒体的这个风向的这个转变的这一点现象的，是不是方伟，您给大家也评说一下？
对，我看了一下吧，那个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个。一个说法，但是我基本上看下来呢，我觉得他们大的方向，还是没有太变。我所看到的哈，那也许他就会觉得说，如果到时候他们错的话，会太难看。所以呢，《纽约时报》呢，包括 CNN 也会常常会登出来
找
说，
了一个下台阶的，
对，就民调对吗？我问的民调对吗？像这种文章出来，这个所谓的就是自我检讨的文章呢，我都也很关注哈，我仔细看看他看到些什么东西。《纽约时报》大概一个星期前出了一篇文章，叫做《民调对吗》。我觉得他整个就是讲的宾夕法尼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采访，就《纽约时报》记者哈，这个记者人就是宾州人，那他那篇报道做下来，我觉得算那个算 fair 哈，算公平哈，基本上他讲完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看到的情况就是都是倒向川普的， 所以我觉得那我觉得主流的左翼媒体呢，他还是得顾一下他最基本盘吧。那么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底线，否则的话会太难看哈。但是不管怎么说，从整体的它的取向来说哈，我觉得左翼的媒体和左翼的民调，那么这一次已经是表现到已经完全就丢掉了媒体的外衣了。你就要说，他现在叫做披着媒体外衣的，其实不非媒体哈，在我看来是这么回事儿。那么，对啊，所以也是一样，拭目以待。大选不仅是对总统的一个选择，也是对媒体的和这些主流民调的一个裁决。
对，是。这个有朋友就原来就问了，说为什么像这个左翼媒体都到这个份上了，还那么顽固，还这么坚持啊？实际上，大家看另外一个现象就可以知道了。这个前几天吧，这个一路来吧，前几天这个前总统奥巴马啊出来为这个拜登，不仅是为他背书，而且是为他开始站台，为他的竞选呢开始这个造势。咱们知道，这个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是非常罕见的，一个退了休的、一个离任的总统，一个政治家跑来为这个未来的一个 candidate 的这个就是这个叫做这个候选人呢跑出来站台，这是非常不符合游戏规则的。那么奥巴马也着急了，也急了眼了，也站出来了。为什么呢？我看了有些评论说得很好，他就是担心呢。被 caught 就是担心最后啊要找他清算。如果川普继续连任的话呢，我想在他的这个第二任当中呢，这个抽干华盛顿沼泽必将是他的最大的一个动作啊。所以呢，我想在这里面会很大戏连台啊。如果是川普连任的话，会给美国的整个政治生活生态呢，会带来一个干净的一个环境吧。所以像左翼媒体呢，也存在着这么一种心态啊，也存在这么一种心态，他必须要怎么的，最后要一搏。但是刚才看到这个趋势呢，鲍伟先生也分析了，就是他们也在为自己走一个，准备一个下台阶的一个方式吧，啊，这样子的。
对，
那么就是今天新闻就是有我看了一下，从总统竞选团队出来的，还有拜登这边就出来的是两党总统候选人呢，都会在俄亥俄州啊，在今天都会出现在那里。我们知道过去的2天里面啊，3天吧，从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呢，整个周末3天里，我看了这个。白宫的这个计划，他是3天里，川普走了14场，74岁的高龄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一天
就
一
三天
天，
走十四场，差
蒋
不多
峰，
一天5场啊。
今天是1天6场哈，我看到的哈，所
对，
以
今
说
天
有
要
时
六
候
场。
江峰跟方伟聊天说，哎呀，好辛苦啊，然后你想想74岁老先生飞6个地方，你就什么都别说了哈，
啊，
根本就是不可能跟人家比
我说了嘛，苦不苦？想想总统特朗
的。哈
普，
哈哈哈。
是啊，咱们还是要鼓起劲来，是吧？鼓起劲来，因为每个人都承担着自己的使命啊，咱们可不能躲在地下室里。我这屋子也没地下室啊，不由得我们去躲，我们也没有退路。说实话，虽然说自媒体想说就说，想唱就唱，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边，我们自己也没有退路
好，
啊。我们要么去赢啊，要么就是彻底的啊失去未来的
是，
机会。
真是
今天呢，反正是两个候选人都要在俄亥俄州出现，那么在同一个战场啊，要展开集会竞选。那个前两天看的这个，就是昨天啊看的这有一个镜头出来，YouTube 大家去找还可以看得到啊。这个刚才说到了奥巴马背书，奥巴马站在那讲台上喊半天，突然那个麦克风就没了，没声儿了。紧接着台下就最后就突然就喊出来那个就叫他下台，叫他下台。还有 4 more years，4 more years，你这奥巴马多尴尬呀
啥意思？
！Four
你喊
more
啥意
years，
思？
对啊，就是让川普连任四任嘛，你在这里喊，不就是让拜登他们再等4年吗？不是，再等4年嘛，Four more years，
我发了一个
这
推文
也挺有
呢。
意思。
对，前天我发了个推文呢。在Michigan，还是说 Michigan 哈？Michigan 呢，它呢有一个最大的城市叫做 Detroit，底特律汽车城哈。那么它是民主党的大票仓。那么在现在迄今为止，截止的迄今为止，那么这个选举官员预计提前投票的人数应该出来是50%，那么呢，结果只有28%，那么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信号，什么意思哈？因为这是民主党的大票仓，很多很多人都是投民主党的。在4年以前，这个希拉里在那里赢了30万票哈，30万票，这30万票是什么意思呢？整个州加在一起，那么川普4年前赢了1万票。也就是说，希拉里在这个底特律给希拉里贡献了30万票，川普在其他所有的县加在一块儿 最后扳回来29万票，哦，不是，扳回来31万票，最后才赢1万票。那么所以呢，这个底特律对民主党对拜登非常非常重要。结果现在出票率呢是远远只是原来的预计的一半哈，那就底特律就可能会出问题。所以我发了一条推文嘛，我说如果拜登不能在底特律大胜，就将在 Michigan 大败。如果拜登失去 Michigan 的话，那是个 big deal 哈，因为现在的双方都没有预计拜登会这个失去，会赢不下 Michigan。那么大家都在琢磨宾州，对吧？琢磨宾州，如果拜登连这个 Michigan 也守不住，像4年以前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大势已去哈。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具体的例子。
对，您说到了这个提前投票的问题，就是《纽约时报》啊，他也说了这个报了一个新闻，就是德州最高法院否认了共和党人的这个一项诉求，是什么呢？共和党人要求就作废在德州最大的一个县呢，通过呢叫什么叫 drive through 吧，就开着车通过，就这种形式啊，开着车经过一个投票点呢，然后投出超过了12万张的早期选票。那个德州法院的是否决了共和党人这个上诉，就他们认为这个是合适的。但是呢，由一名这个共和党任命的法官呢，今天是提出了上诉联邦法院了，要求听证。我觉得这个新闻是什么？可以说，我觉得是一种，也是一种隐隐的一个预示啊，因为很有可能就是成为就什么大选，即便是结束了，可能也要有一种法律纠纷在延续。咱们知道这个小布什。的时候，在佛罗里达的选票就最后搞到了最高法院嘛那一任。那么现在实际上这个是很有标志性的，留下了一个咱们说叫巨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吧，和社会激荡的这么一个这个危险的信号啊。所以其实在这段时间不少朋友啊都提到了，说这大选期间呢，甚至是大选之后啊，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呢，我很好的朋友啊，都好几个了跟我说了，他就是去枪店买枪。枪已经就是断供了，特别是那种比较便宜一点的、性价比比较好的廉价枪啊，自卫用的廉价枪呢，是基本上已经断供了。就是买枪囤粮，这成为历史上罕见的总统大选的一个情景。但实际上你咱们知道，这个时候民主党呢一直宣称，他们说是川普造成了这个社会撕裂，啊，说是川普的言论分裂了国家。其实我们其实就是看事实吧，咱们要注意到几点。就是目前和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发生重大骚乱的城市，无一例外啊，都是民主党主政的城市。这也正是民主党从国会到县镇一级啊，这是为什么说为这个所谓的这个黑人死难者下跪嘛，然后他们要削弱甚至是停掉警察局嘛，那咱们就看出来谁是幕后的推手，对不对？这大家其实看得很清楚的，他们要的就是什么？就是社会乱，社会乱了。破坏现有的法治秩序，然后才能重建自己的政府威权，就是这么一个目的，啊，过去中共不就一直是这样子干的吗？是吧？啊，那么要记住什么呢？就是要朋友们要捍卫自己的民权。那目前在美国有个现象，捍卫自己民权的、喜欢买枪的、拥有枪支的呢，还主要就是共和党人，啊，那民主党人拜登当选了，如果继续操控，任由城市骚乱继续。我想啊，美国人捍卫家园的愿望会更加强烈。但是反过来想，你想，如果川普当选，他很容易就恢复各地区强有力的现有的法律秩序。你看警察上街执勤，只要他敢动手，很快就给制服了。现有的法律秩序对付这种骚乱是绰绰有余啊！你地方的民主党人、各个州的、各个县的民主党人，你不要出来挡，不要捣乱，不要去阻碍警察执法，就可以把这事儿给缓和了。所以社会反而容易趋向于平静，这几个小鱼啊是掀不起大的风浪的嘛，对吧？
这小鱼还是拿钱干活的，嗯，这江峰，我想借你平台，我想讲两个小故事，好吧？
嗯，
两个80年代年轻人的故事，这两个人呢都是在里根的团队里头的工作的哈。那么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做 Mark Levin。我们在美国待久的这个朋友可能知道这个人哈，他在 Fox 上有一个秀叫做 Life, Liberty and Levin, Mark Levin, 列文哈，他是一个 talk show host, 一个他在里根时代呢23岁，里根这个入主白宫的时候23岁，他后来在司法部做啊，给司法部长做他的幕僚长，那么他后来是很有名的一个叫做 talk show 啊，就叫做什么来着，脱口秀的主持人。他昨天呢说了一段，前天说了一段话哈，我看了一下，我很有感触，我就想把他这段话呢给学给大家。他说我外公 在日本这个发动这个对珍珠港的袭击之后，我的外公呢是34岁啊，34岁就是参加了美国海军陆战队，我的爸爸呢那一年只有17岁，17岁呢参加了美国的空军。那么我的外公呢，他的那个连哈110个人，训练的时候110个连，后来他参加了硫磺岛战役，参加了关岛战役，全部打完之后呢，最后战后110个人就剩了5个人。他说我爸爸呢刚刚去世，他如果他不去世的话，如果他不去世的话，我爸爸和我的外公就会跟我说这句话，就说孩子，你就像我们当初如何为这个国家奋战，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流尽所有的血都要保住这个国家，你要像我们一样去奋斗，你要给你的子孙留下一个我们当初如何留给你的那个国家，那个美国，你要记住，你一定得留给你的子孙，当初我们这个国家如何给你的，你就得如何留给你的子孙。这是他的一个他的讲话哈。另外一个年轻人呢，就是我以前在节目中说过的哈，这个人叫做保罗斯考森，他是一个这个教授啊，他以前也在里根时代呢，他是白宫战情室的情报官员啊。那么我也采访他在白宫的经历的，非常有意思哈。那个他这个看着那个时候就有那个叫什么黑盒子是吧，那个匣子一按这个叫做核武器就打起来了，那是冷战的边缘嘛。那这个保罗斯考森呢，他也给我们录了一段视频哈，在明天的那个江峰时刻的整个全天的直播中我们会播出来。那我就先预先透露一下他说的这个意思，因为很有感触嘛。他说你一定要去投票，他说你一定要去投票，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年以后你回去会跟你的子孙说，当2020年那一年，当美国走到了掉进共产主义的深渊那个悬崖边上，美国走回来的那一次，我做了什么，我帮助美国从那个悬崖边走回来那是我那一年做的事情。就说你去跟你的子孙去说，他们会敬仰你当初为美国做的事情以及为他们做的事情。所以这两段话哈，当这两个人现在都是60-70岁了哈，都不是20多岁了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就是他们当初是从里根走过来的哈。那么我觉得他们说的这两段话呢，我觉得很有意义哈，我就想把它传给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就 do what you can， 就是做你自己能做的事情。在美国现在是真的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不是十字路口，往前一走走错就是深渊，那么走另外一边呢，走回来就是走回美国的传统，美国的伟大所以我们这个，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公民社会哈，很多很多的事情的结果是着落在每个人的肩膀上的do what you can。 有人说是这样的哈，5%的人，我5%的人，一个社会要改变只需要5%的人，不需要51%的人只要5%的人，因为他们能够活跃，他们能够影响所以这一点吧，就是我觉得做一个结尾吧，就是第一呢，大家一定要去投票，千万别说我挺忙的哈，那天我算了，我这一票有什么用，一定要去投票，今天也好明天也好。第二呢，投完票之后呢，一定要看明天要看江峰的节目，江峰时刻的节目啊，对，不过15个小时啊，就您自己选您自己合适的时间嘛。那个我觉得我们也会明天也会尽量的哈，把我们所认为的最好的理念传达给大家。同时呢，这个江峰呢会这个频道吧，我们会一直报道到我们会有最新最快的报道把这个结果呢，我们希望最快的速度啊，起码在华语媒体中能够呈现给大家。
对，
说完了，江峰。
不仅是方伟和我了，咱们怎么
对，还有很多啊，
这个频道里
大咖云集。
对，还有很多很多的专家，除了咱们北美的专家，还请来了台湾的专家，还请来了香港的朋友，香港的专家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说海外华人可以说在咱们这频道上一次盛大的聚会吧，因为的确是吸引了全球华人的目光。这个开个玩笑吧，刚才方伟说的那个两个故事里面，这一个说那个黑匣子，不是黑匣子，那叫核足球。
还是历史熟哈。
那第二个什么，你这个数字也数字盲，跟我一样，100多少列文那个110个人的连打完了硫磺岛，还剩105人，牺牲不大那
样。哦，是吗？
数字上容易，
最后战后就剩了，
数字的确是容易
剩了5个人呀，
搞混。对，但是我跟你说，这个谁，川普就很聪明啊。川普是今天嘛，最后他就说了，我就告诉你们，你选我就是选6样东西，哪6样呢？大规模减税，公平交易，强大的边界， 美国的能源，然后是执法，最后一项是照顾好我们的军人，照顾好我们的女性，选六项，那个记住拜登呢，你选拜登的话呢，就是选他的三项啊也好记，我六项，他三项，他是哪三项？第一，历史上最大的加税；第二呢是大幅的削减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第三是废除美国能源。所以你看，川普他做这个传播是很厉害的。实际上，他把自己的理念非常清晰的表达：选我选六项，选拜登选三项。所以朋友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啊，你们的选择，刚才方伟说了，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在这里，我想针对华人家庭，我也说说吧哈。最后，反正时间不多了，一会儿节目结束，我赶快换上衣服，我就得去机场啊，跟那个方伟去约会去了。那个华人家庭、华人朋友，我还加上几条，就是你华人的孩子们。现在不是年轻这一代嘛，跟这个父母这一代呢争论很多。我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你们长到了17、18岁，你们去考大学，你华人的家庭几乎无一例外，所有的孩子每天都被家长赶去，不停的在各种补习班之间穿梭，10年都这么熬过来，对不对？你拥有一个优异的成绩单，结果呢，你上大学的机会却被那些每天在操场打球不去学习的黑人给夺走了。夺走你们上耶鲁、上加州大学、上哥伦比亚的大学，你愿意选择制造这样的政策的民主党人的议员和总统吗？那么对于华人的商家，咱们华人都喜欢做点生意的，这个创业的精神非常强。那么对于华人的商家、企业主来说，你们愿意自己辛苦打拼下来的什么仓库啊、运输公司啊、饭店呐、中餐厅嘛，是吧？被拿走更多的税款吗？你拿走税款，你搞建设没问题啊，把学校搞好了没问题啊，教育一塌糊涂，而且更多的钱用于支付街上越来越多的流浪汉的豪华帐篷，咱们出去野营都不舍得买这么大的帐篷，那么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就选民主党的议员和总统。还有就是说咱们家庭了，中国人呐、华人的这个家庭啊，有时候犹豫说这为谁该投票，最后是投票，咱们家里挺矛盾的。咱们说咱不看别人，你就看看川普的家庭。你看看川普家庭那些精干的儿子、美丽的女儿，看看他们的服装和气质，看看他们的教养，看看这场竞选活动当中，他们一起为父亲去奔跑去呐喊。你再看看那个拜登的家庭，儿子沉迷于毒品，没有两天是清醒的，沉迷于什么这种家庭的乱伦当中，你没有见到他为自己的父亲拜登去拜票。反而是拜金，对不对啊？为家庭惹出来那么多的丑闻啊！因为拜金出丑闻了，才出现在公共的视线里面。你们愿意选择怎样的家庭成为你们的榜样？这不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了吗？就很简单了吗？就像川普说的，他六项，拜登三项一样，是不是？你想选择怎样的家庭作为你们的榜样，你就选择怎样的家庭做美国的第一家庭。我想我和方伟吧，咱们合作哈，做了一个月的大选常识。你要是觉得哈，说是哎呀，这个宪法呀、政治啊，离我好远呐、不好理解、听不懂啊，那么好，你就看做人的这种比照，这两个家庭的比照，这就是你们做出判断的依据，这就是常识，啊，美国建国之父建立这个国家根据的，就是常识。所以咱们再次呼吁啊，就华人朋友走出去投票啊，咱们这美国400-500万的华人呢，应该啊也必须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政治中坚力量之一，选出一个正派的能干的总统来啊，选出一位正派的你们的选区议员来，因为这次不仅是朋友们，在美国的华人代表着自己的家庭选择自己的未来，也在为中国，也在为全世界华人做出选择。那咱也是最后也慷慨激情一把说哈，最后再预告一下，明天这个大选啊，全天直播是美西的上午7点钟，美东时间的中午10点钟，也就是中国大陆时间的晚上11点了，因为现在恢复到冬令时了，恢复到正常时间了。那么欧洲呢是应该英国时间的下午3点，就是欧洲时间啊，格林威治时间下午3点，也就是正好英国的下午茶时间啊，咱们就开始直播，一直到当天的票选活动结束。美西应该是在10点钟吧，美东时间凌晨1点结束，甚至可能哈，朋友们也可以是无法结束，甚至是有突发，那么我们都会一直守候报道。所以最后还是呼吁朋友们啊，冲出去啊，投票， 哎，一个月了，咱们大选评说这个节目，方伟先生辛苦了，
哎，
啊，朋友们也辛苦了。
哎，
咱们最后在这个方伟，咱们还是在川普的活力四射舞蹈中结束这个月的大选评说节目吧，你看好不好？
好，我已经准备好了。
是啊，哦，好，
大家一起
啊，
左两下，
好，
一起说啊，
左
两
下，
左两下，右两下，
对，右两下，往前一指，出去
投票，让我看我们直播，OK， 谢谢了。